我那真的牛皮呀、啊！啊，我记得有一次是牛年吧，要写一篇牛年的文章，我就把这个事情写了啊。所以这个师父告诉我，他说你刚刚讲的这个牛皮呀、啊，啊，你就照牛皮去修行好了。哎，我一直想的，我现在还是觉得。啊，要有这种牛的那种真功夫才可以，一包一包哈，就像牛这样子。喜乐是有的，只是我们不懂得，我们没有止，所以没有发现那个乐。其实禅是教我们去看乐的，所以禅的修行初禅第一步是一心专心呐、啊，喜、乐、觉、观这五个因素。初禅修行的法门是五个因素，一个是专注。你能学会专注，专注就是止，你不会被烦恼拖下去，你不会被矛盾拖下去，你不会跟别人冲突。这个时候呢，你把心停下来，这就是止。有止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喜跟乐就出现了。我们心里安定的时候，那是止。心里没有什么旁的烦恼的时候，心里面是一是专注的。我这个专注下来以后呢，我来听这个冷气机的声音都是很美的，像现在大家听讲都已经听得很专注了。各位现在把眼睛闭起来，通通闭起来，你听听那冷气机的声音。好，把眼睛张开。你不觉得那个冷气机的声音听起来其实很清爽很舒服，不觉得吗？那是因为专注产生的结果。我们很专注的时候来听一个人演讲，这个人讲的并不怎么样，但是你还是会收获很多。你很专注的时候去跟朋友讲话，你也很容易可以听到朋友里头讲话里头啊，有很多值得你欣赏值得采纳的意见。喜乐是从那里来的，你专注的时候就是去爬个山都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注意，修禅是从这个地方有喜有乐的，觉观也是从那个地方出现的。所以初禅有五个字啊，叫一心喜乐觉观，一共这五个字的，就是初禅。禅的入门就从这里开始的，以专注，以能够止为第一。但是方便哈、啊，是从这里来的，在你的日常生活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刚刚讲的所谓情绪的那个调整，或者是我们啊，对于一种能不能从执着中哈、啊、跳出来，这些事情都是属于方便啊，这个随缘的，方便随缘止的这个部分。第三个是习二边分别止。习二边啊，习就是修习那个习啦，习灭那个习啊，习掉二边。我们不是讲边见吗？我们谈这个谈佛法禅法的时候，他们不是讲边见不可以有边见吗？什么叫边见呢？边见是你只要执着在一边都会变成边见啊。你跟回着你在家里，你教你的小孩子对人家讲话都是要带笑容，笑嘻嘻的才可以。你就会，小孩子什么事情都是常常带着笑容。你看他的有些小孩子，他常常带着笑容，其实他内心里头一点都不快乐的。那么我们发现了他执着在一个边界里头。其实人不高兴的时候就应该有勇气去哭，是不是也有勇气去表示自己当时的不高兴？所以我们是应该是说，乐的时候你应该笑，悲的时候你应该哭。所以这是禅宗里头告诉我们的，他们要你一直都是要为了要迎着一个笑脸才能够让别人啊能够接纳你，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人应该是很自然的， 那么这样子的人，就是说你如果只在一边里头说不，你一定要学的比较严肃一点，那也不行，因为那也叫做边界。人无所谓，你一定要笑容迎人，或者是你一定要摆着面孔啊，才能够有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是的。要看着你自己在那个平常生活当中，你要看清楚，你不要陷在这一边，也不要陷在那一边。你看心里面如果有一个边界，认为我要一定要当一个好人，这很麻烦哦。人家现在来说来见一日所得，可是你见一日所得，今天这觉得比较这个月比较困难了、啊。你说我没有勇气去讲说我见三分之一日所得可以不可以？可是如果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听说那一个人人家兼大家讲好了兼一日所得，那为什么我这个同事要讲说我可以不可以捐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所得好不好？你内心里头会有瞧不起他的那种想法的时候，你也放到边界里头去了。为什么？你怎么晓得这个人他真的有这个困难呢？而且你应该要欣赏说这个人真有勇气为自己的困难做一个表，他说这个事情也是很好，我可不可以交三分之一所得，你给我扣三分之一就好，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啊。那么这也解决了困难，也满足了他可以去做捐助一件事情了。我们的人最怕的就是不敢，最后被压到另外一边来了。所以佛法讲不落边的问题，那么好，这个问题就涉及很广了。我们到底是为未来的往生极乐净土而生活呢，还是为我们这个现世而生活呢？如果说你整天想的都是为未来的极乐世界而生活，那你有麻烦了，你堕入边界，你现在等于把你现在的生活都常常会忽略否定掉，你会很苦，你会觉得很枯燥。啊，你如果想说那我不要好了，我就好好的过我现在的生活好了，那我就过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什么不好呢？是不是？那不行，你这样的话就会失掉方向，对不对？你会走到最后会走入一个迷失里头去。那什么东西才是对的呢？绝对不是走在中间，而是怎么样，而是不堕两边。不堕两边也并不是加起来除以二，都不是，而是你要了了分明看清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在现实的生活里头，可是你也很清楚的，你会看到其实当下也可以有极乐世界的心情，所以问题就在你的生活的心态而已的。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稍稍调整一下，就像极乐世界一样啊！你不信你试试看好了，你明天你也可以哦，很心让心里面很不愉快的在家里嘟着嘴啊，过一个光复节。但是你也可以说，虽然今天有一些事情使我感觉到并不是很高兴，但是我早一点起来，我到菜市场去买一点菜，给自己鼓励鼓励，我甚至买几朵花回来插一插、啊、我打个电话约几个朋友，看他有个有哪一个朋友在，或者是我去看看他，或者约在哪个地方一起去散步散步也可以，也许他刚好有时间。你打了五个朋友，可能有一个朋友就他正好他也需要你，就一起去散散步，不是很好吗？你会可以把他，你可以把他安排得很好。所以问题是看你的心，你会这么想说，哎呀，明天人家是要放假，我打电话去叨扰人家啊，万一人家不好意思拒绝我怎么办？那你就想得太多了。所以是这颗心，这颗活泼的这颗心，那颗心呢是习二边分别。你只有习二边分别的是这个样子的止啊，才是真正的止。所以它有三个止：随缘啊，方便随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是习二边呢，是在四出世间的部分。你看看，你认为我们是感情重要呢，还是理智重要？哦，这个问题就问一个问题出来了。如果家里有一个女儿，她认识了一个男生，而这个男生呢，他没什么可看的啊，我 们说他没什么可看，意思也许是学历啦，也许是他的财富啦，啊，财产啦，没什么可看的。可是女儿喜欢他，你这个做父母亲的人，你做怎么去想？你是想说，你是跟他讲说，哎呀，我告诉你，是爱情重要呢，还是面包重要？你已经跑到两个边去了。所谓面包的，就是代表人的理智、现实的问题。所谓爱情，是指感情的问题。到底你是要哪一边重要？我看还是面包重要，有面包才有感情。这样子的推论，你认为它是禅的推论吗？是不是呢？不是啦，这怎么会是呢？怎么会面包有面包就会有感情呢？啊，那么好，你跟他讲面包不重要，有爱情就可以了，对不对？人家自古以来都有为爱情而放弃王位的，好，可以吗？你这个做父母亲也不是这样讲的。那你说，我考你，请问你来做主，你应该怎么讲？他们已经很好了，你可以把它切断吗？不可以啊。他们要结婚，你现在你很放心吗？他不放心。那你怎么办？让他去好了，让他去，都卖惯你啊，宰衣。这有一种做法是，好吧，你随你便吧，放弃。还有一种是，你如果跟他，那你就不要回来，更彻底。因为我怕这个烦恼，父母亲有些是怕这个烦恼，给切了灯，你以后不要回来了，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这都是边界，都是走到极端里头去的了。禅法所教过我们的这个部分是习二边止，是告诉你，其实这里面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来告诉他，你们很好，感情很好，很好，人生有一个好的感情，互相支持。哎呀，做长辈的人当然很高兴，但是你们互相支持就要互相鼓励啊，好好互相鼓励，是不是？嗯，你们大大要结婚年，好，你们来互相鼓励，互相的支持。我们也在旁边给你敲桌，这个敲边鼓，我们给你加油。这里面问题不在于是感情的或者是面包的，而在于这一类人需要人家去支持他，需要人家去爱，需要人家给他一些鼓励的。那么我们就不会陷入这个两边里头来了。所以我今天讲的是说，一开始啊，我讲的是说这个天台宗讲的止的这个法门，我讲的这么详细，以前也谈过的，但是一定要再把它讲一次，你才对话它的一个基础在哪里。那什么叫做观呢？这天台家很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条理。他的优点，天台家就是完全中国化的北方的这种性格，他就把东西哈很科学的啊切成一步一步的来。观也有三观，第一观呢是由假入空观，第二观呢是由空入假观，第三观呢是中道第一义。啊，就是中道第一义观，就一共有三观。什么叫做由假入空观呢？我们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都是假。有人把我们如果只是把它解释这些假这个东西，最后啊四大假合最后也是空了的。这样解释只是解释它千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的意思而已。其实这个的范围实在是很广。由假入空观的意思是，我必须很清楚的从假法，这个假并不是真假的假，是因缘假和因缘所生的法都叫做假，也就是现象界的东西都叫做假，它的名词就叫做假。这个假你要注意，你从这个地方所看的、所学的、所知的、所能领会的这些东西，你都领会了以后，不能够执着在那个地方而不放，而是你今天所学的种种的东西，你学了以后还要把这个东西空掉，空掉以后怎么样？ 你才能够有可能再去继续观察新的东西。这是由假入空的道理，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由假入空的道理。我们看看啊，我们今天如果某甲他做了生意，经营一个企业，他这个经营的方针策略的方式呢，他经营对了，赚了很多钱，他成功了。他如果不从这个假入空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执着在原来的那一套办法里头。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东西呢，就这一次成功就产生了一次新的成功的适应，可是这个适应很容易执着在这里，执着在这里我们就不会就停顿在那里，我们就不可能再去有创意去解决新的问题。那么所以我们就产生了执着，我们的智慧就被障蔽了。啊，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头也有，它称为叫做适应的退化，就你在适应那件事情的时候，同时因执着而产生了退化。这个就是你要注意以假入空，只有以假入空的时候，你所学的东西到最后都会被你消化成为一个活活泼泼的东西。那是以假由假入空的问题，所有你所学的任何东西到最后都要归到启发到你的空的这个领域里头来，使你的空不断的进入一个像净土一样，它可以不断的能够去应变很多新的未来。也就是说你学的数学学完了，就是应该启发了你的数学的思考的那个智慧，而不是你只是把数学背起来。那就是所以我们透过数学的作业的训练，启发了一个人数学的思考能力，那个是数学的思考能力是空，所以叫做由假啊入空观，由这里产生了观照的效果。所以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磨练啊我们自己性格，磨练我们自己品德的那个假。所以老师要训练学生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过程来训练这个学生，所以禅师也会来磨练这个老师这个学生。所以当一个学生呢，每天都被禅师教他说挑水劈柴，所以挑水就是道，劈柴就是道，每天都在你磨练。这个学生跟他讲说，老师，我来跟你学了3年，我好像都没有学到东西。这个师父跟他讲说，有啊，你挑来的水烧好了以后，我们拿来喝，我们拿来洗澡，你劈的柴我们拿去灶炕来对烧了火煮了饭吃，你填了一碗饭填好了，你填来了我就吃，你倒了一杯水来我就接过来我就用。我是很绵绵密密的在启发你啊，你要注意啊，那个训练的过程问题不在于挑柴劈柴跟挑水这个问题，而是在劈柴挑水做物做劳动的过程当中，在这里我们产生了我们运用它，我们产生了我们的调试，我们产生了我们对这些事情里头对我们心智的启发，在这儿我们体会到生活的美，都在这个地方慢慢产生出来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感受到任劳任怨的这种喜乐，就是这里被培养起来了。虽然这一位师父都没有教他你要懂得喜乐，你要懂得任劳任怨，都没有讲，只是教他的是劈柴跟挑水的问题。可是他总是在旁边讲，这个柴劈得刚刚好，你看那个禅师在劈柴的时候总是劈得一块一块劈得很接近一样大的才拿去烧的。你以为劈成一块一块才叫禅吗？不是，是劈成一块一块的这个心情本身使一个人真正有了一份心安定的力量，在那边被磨练出来的。对这个弟子用这种方式来磨练，对另外一个弟子可能不是用别的方式来训练。 所以一个老师他训练小孩子在做他的实验室做东西的时候，他不给他很好的实验器材，他要他自己去找材料，自己想办法去设计东西才可以的。啊，最后他所得到的是一个由假入空的道理，他有了很好的智慧。我前天跟大前天在南部，我们办了一个大学跟专科啊辅导主任哈、啊，他们都是大学的教授啊，大家一起讨论啊一些这个研讨会。那么这次主办的呢，就是高雄这个科学技术学院，就是原来的高雄工专哈、啊，他们来主办，他们校长叫黄广志黄校长。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他是国术九段的，九岁就拜师学艺的，但是家里也很穷困，一直读到博士，也是很刻苦这样上来的人。他从国外回来，当时他所学的东西是一个比较冷僻的东西，那么他学的是光，那个时候学光是一个物理的东西呀、啊。回来了以后，他在大学任教，要去申请研究会啊，国科会申请，申请国科会也不会通过，为什么？因为你研究的东西是太冷僻了，所以当时钱也有限，就没有给他这个资助啊，所以他没有环境，他就要开始去张罗啊，他怎么张罗？他说我为了要研究这个光啊，为了要研究二氧化碳雷射、啊，他说这个光，这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桌子哈、啊。这个研究光的这个桌子、啊、必须要相当的稳定才可以，任何桌子呢如何克服这个稳定，他想到一个办法，向铁路局啊去请求，去卡油，一共卡油就是拜托说你那个铁轨是不是可以送我给你啊一两支铁轨，我是要做研究的，他们把淘汰的铁轨后来真的送来给他，他是在那个地方锯回带回去，然后用这个铁轨做了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弄美金党的桌子了，是不是？然后就在这上面克服自己设计种种的一些这个仪器哈、啊，来解决克服这些问题。这样子的东西所产生的东西是最后产生一个非常好的脑力。你没有听过李远哲先生也是一样，他在美国做的那些实验，有很多的器具是他必须自己亲手去动手去做出来的。不是现在小孩子是所有的玩具通通给他买好了给他玩，你要留一点给小孩子，有一点的有假哈、啊、入空哈、啊、的观念的这种机会，这个关门哈、啊，你给他一点半成品的东西哈、啊，你家里用线的那个滚那个缠线的那个心哈、啊，你留一点给小孩子，你一用完那个小盒子留一点给小孩，让他们自己去玩啊。让小孩子自己去弄。我们现在的妈妈跟以前的妈妈爸爸实在是比起来真是没有勇气啊，那小孩子拿两个翁来凤梨的罐头啊，吃完了以后，以前小孩子是打一个洞弄一条绳子穿进去就可以当踩高跷，对不对？现在的爸爸妈妈不敢了、啊、不行了、啊、那脚踝会扭断了、啊、都没有了，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想到有假入空的道理，因为你在训练，在他玩这个东西不只是好玩，那叩叩叩的声音也有音感的效果，他不止如此，他维持了小孩子训练平衡感跟这个感觉统合的全部神经系统都在用。你不知道啊，有假入空啊，它是一个假，这个地方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有假入空观这个问题啊，并不全然只是解释，我们知道这人生的这个事情到最后四大哈 啊皆都崩坏了以后，人生最后一场空，你什么东西也带不走，你每天都教这样子，每天都想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还会有活力活得好吗？不可能的。你这样想完了以后，人就开始会感觉到越来越心里面会觉得好像因为你的资粮不够了，你不觉得吗？为数里头资粮位啊， 这一开始就是知粮位啊，你知粮位就是在你的事的活动当中，是在有形的世界里头开始建立的，是从这里来的，不是你一开始没有这种东西是不行的，唯是修行的知粮位就是靠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就是由假去入空，可是由空以后要入假，为什么？你会了以后你应该怎么样？要不断的发展下去，开拓更多的东西出来，不能够开拓一个就解决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哦，我的论文已经到教授了，我就算了，没有。他由假入空，这个空会发展成很多东西出来，是不是？那是大圣的精神，那可以帮助很多人的。你医学的训练，这是由假，最后把一个人训练成这个医术非常高明，都在他的脑子在手里头，他变化，那就是空。可是由空又入假，他现在回来会创造很多东西，会去治很多的病，会去做很多啊经世济民的事情，那是在这里。我们小孩子在家里，你看看他有时候啊，这个喜欢在家里玩一点东西啦，哈、啊，那么弄一点这个敲敲打打的东西啦，父母亲很不高兴，你不好好的读书，你弄那个叫什么？其实那是由假入空，他的这一部分慢慢的会发展起来，由空会入假，到最后他可能对于很多的东西会产生兴趣。你看音乐的东西，最后在他的人生产生了一种喜乐；美术的东西在他人生里头也产生一种欢喜。跟这个东西呢，又回到了这里来。所以说十年前他见山是山，十年后呢，他见山不是山，又修了十年以后，他又回去，又是见山是山了。他又回到那个灵异里头来了，所以那就是由空又入假了。好，这个是第二关，第三关是中道第一关。第一义关，什么叫中道第一关？就是习二边分别直接来的，是不是？那就是中道。所以中道的这个问题是由假说我法啊，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是中道义，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在借假修真，所以要珍惜这个假。我们也一定在这个假的这个现象世界里头，才培养了我们净土的精怀，我们才能到净土，才能跟净土感应，而不是我念心里头什么都没有，那不叫做净土。既然是净土，一定还有土啊，而且还有净呢、啊，怎么会是什么都没有呢？所以中道第一义观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其实我们的行住坐卧应对进退工作与休息，通通都是可以回到中道第一义。所以中道第一义是我既是不断的发挥，同时我也不断的继续在成长，所以假跟空之间呢已经融汇为一体，它如水常流通，也就是它的我们所谓的也就是般若性，是这个东西是中道第一义的。我们这样看起来，那么这个天台止观的这个法门呢，那么你可以了解到说，他看天啊，少习天台法门，永嘉玄觉学天佛法门。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讲过天台这一门天台家的正三宝典，我们知道它是妙法莲华经的，是不是？那么天台的止观，可是它同时还经以方等，是不是？你看又看到了维摩诘经发明心地，那维摩诘这部经呢我们讲过的，所以这里面呢你看到的是一个是方等的东西，一个是天台的东西，所以一个是天台止观的法门，一个是方等的经典。所以方等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它就是从小圣的基础要跨到般若中间，好像这个山坑有一个桥墩哈，这个桥墩把两个东西跨起来的那道桥，那就是方等的。所以维摩诘的东西，我们在谈它的特性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归入方等经典来看的，而不是归入 般若的，但你说他是般若也可以，但你说他有这个小圣的特质也可以，它是这两个融合的东西跨起来的。那么这我们要知道说，永嘉玄觉在还没有去见六祖的时候，他这个部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了。那么这下子简单了，因为他看了维摩诘经呢，他发明心地啊，所以有一次呢，他看到了弟子啊玄策啊，是这个是六祖的弟子哈、啊、玄策，他来相访，跟他谈的、啊、彼此之间呢很投机哈、啊、很相投啊，而且呢也发觉呢他所讲的啊永嘉所讲的东西呢能够符合啊六祖的那个心传，所以这个玄策就讲了，仁者得法是谁，说你的师徒师传是谁，他说啊、哦、我听方等经论，你看方等是从这里来，你看到因为那个是维摩诘的，我们过去讲过的，那还有是受天台的问的影响，那么各有师承哈、哦、那么我听方等经论哈、哦、各有师承，就是这边的师承那边的师承啊，各有师承，后以后呢在维摩诘经里的悟佛心中，自己悟了佛的心中未有证明者，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跟我给我印心给我印证而已。那么玄策呢，那是六祖的弟子玄策呢，就跟他讲，他威音王佛以前啊，自己开悟的积德是可以的，威音王以后无书自悟的尽是天然外道，你自己自悟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真正得的哈、啊，因为威音王以后那个缘已经不成熟了，你所悟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世界里头，你要开悟你也自己开悟也有困难，因为你每天所看到的这个社会就是这么复杂的社会，威音王以前跟威音王以后的不同是欲太强了，执着性太强了，你就是悟的话没有经过再筛选过筛检过，你没有办法，你仍然还是会掉到天然外道的，所以愿仁者为我证据，他也知道玄策是已经开悟过的人，请他为我啊，为这个永嘉玄觉来证，但是呢他跟他讲，他说我哈、啊、我这个言亲哈、啊，潮汐呢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啊，并是受法者，而且他自己就是禅宗的真正的依法的传授者啊，你如果去愿意去的话，我愿意陪你去，那么所以两个人就共同哈、啊、来参览啊参访这个六祖，那么这个来的时候呢绕梳山楂哈、啊，那么正席就是他的席帐而立啊，就是啊正的席帐而立，看起来好像威风凛凛的那个样子啊，所以六祖就讲了，一见面绕了三千啊，正席而立，在诗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他说作为一个出家的人应该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意思就是应该礼貌谦和才对，大德你从何方而来，大修行者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如此的傲慢啊？永嘉玄觉呢就讲了，他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他说只是为了一个生死啊，这件大事他呢是无常的迅速的，所以哈、啊，我呢赶紧哈、啊，我为这个事情我怕生死哈、啊、变化太快了，所以我为这个生死大事而来的，无常所以迅速啊，所以我呢这个特地来请法的。师就说了，何不离取无生了无数乎，为什么你不去体会去取得那个所谓无生不生不灭的那个自己呢啊，让这个所谓啊了去这个所谓啊无常跟迅速，无跟速是两个字，是无常跟迅速，来了却这个无常跟迅速呢，因为有无常就会有不安，有迅速就会变化无常，所以了无速乎呢，那么对方就讲啊，体即无生了本无速，他说本来我的本体 啊，就在那里，是不需要再去生的，体即无生。那么了本，我既然已经了了，就无所谓迅速的问题。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啊，这个六祖呢的回答说：“如是如是，即使你所讲的，就是你说的是对的，对的。玄觉方济威仪礼拜，所以已经印证了，所以他就威仪礼拜，很快的就告辞，西于告辞。师曰：反太素乎？你怎么会这么快就要回家呢？”啊，他的回答说：“本自非动，岂有素也？我本来就没有动。”我的他是指他的心呐、啊，我来与不来这件事情，就现在又讨论到本体里头来。我本质非动，哪有所谓速或不速呢？师曰：谁知非动？有谁能知道你非动呢？你看这个老师也很厉害，马上就你能确定你谁能够知道你心里面动不动呢？他就讲了：人者自生分别，是老师你自己自生分啊。这谁知非动啊？那么曰：仁者自生分别啊，是因为你自己生分别。那慧能师曰：怎么讲呢？如甚得无生之意，你现在已经真正懂得无生的意思了。可是他还不罢休，你看这真是很厉害、啊，这永嘉玄姐啊，你看他多厉害，他再下来又来了，又把老师给辫子又抓住了，他又回来啊。无生气有意也，既然是无生了，已经不生不灭了，那还有意吗？还有别的意吗？是曰：无意谁当分别？如果没有意的话，那我怎么来分别替你印证呢？曰：分别也非意。他说分别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意在里头，只是分别而已，没有意。所以师父看到他，六祖看到他完全的了了，所以善哉善哉，少留一束，那么你就住一晚吧。这已经这个对答已经很彻底的到这里，十位一束觉，所以当时就是他只有住了一个晚上，一束觉就住一月就觉，一束觉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公案呢，我们花很长的时间来了解永嘉玄觉早期他训练已经只欠现在的背景，然后回过头来很快来看这一段公案，你自然很快的就知道这师徒之间的对答是在讲这个心的问题。你来这里，你如果还是浮在表面的时候，就不能够形成一种智慧的启发，是不是？他也怕说你来了以后只是以为来跟我谈过，你就已经算是得到心印了，结果不是，是知道这个弟子确实是已经是他是从假到空，由空到假，进入到这个第中观第一义的这个境界了。所以这一段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跟天台家的一些东西通通都密合。你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方等跨两个系统的东西是那么样子的密合，你可以知道这一则公案它的后头深奥的意义是很值得我们在这个地方领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